中国福建省11月27号再颁布15项惠台新政，当中包括台胞证由专人快递到府的亲民措施。这个是北京继9月发布有关支持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22项惠台措施之后再出新招，普遍受到台商欢迎，但亦被部分台湾舆论视为统战或者帮蓝营候选人拉拢人心和选票的工具。部分台商不讳言，台湾明年如果政党轮替的话，由蓝营总统重新执政，两岸经贸关系可望回暖。但他们亦表示，台商近几年夹在美中贸易战当中，已经逐步降低对中国制造业和出口的依赖。就算民进党继续执政，引来中国的贸易抵制，对已经走向全球的台商来讲，受到的冲击亦应该有限。在台北的五金贸易公司总经理吕素芬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看好蓝营胜选后的两岸经贸前景，虽然已经执政八年的绿营如果再继续执政，中国亦不会收回两岸经合架构协议下已经让利的早收清单。两岸经合架构协议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2010年同中国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两岸的后续应该针对深化服务业和货品往来，签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服贸协议和海峡两岸商品贸易协议。但是基于台湾社会对向中国大陆大幅开放市场的疑虑，以及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的杯葛，两岸协议未能够完成立法，并且自2016年民进党政府主政之后就被搁置至今。吕素芬说，
可以拿到执政权的话，我相信可能可以续签服贸。
吕素芬对美国之音说，蓝营拿到执政政权的话，他相信可能可以续签服贸和货贸协定，因为卡关了 ECFA 已有早收的清单。不过吕素芬亦表示，就算民进党继续执政，中国市场较难经营，台商韧性好高，亦有能力开发中国以外的市场，例如销往东南亚国家或者印度。只不过好似越南同泰国等新兴市场，虽然已经成熟，但是人口少，消费力落后中国。而印度虽然有人口红利，但是他们的消费力同经济发展程度仍然不及中国。他继续说，
刚刚说的这块不鱼来去把骨哦，就是说这个池塘没有水没有鱼，我们就到别的池塘去找。
吕素芬说，台湾人所说的这个池没鱼就是第二啲池找，就是说这个池塘没水了没鱼了，我们就去第二池塘去找，所以世界这么大，这么多国家，我们台商哪个地方都可以去，所以其实我们做生意的真是比较不担心这方面蓝绿执政的问题。吕素芬的公司在中国设厂制造，他的五金制品多销往欧洲市场，所以中国供应链断裂或者原料短缺对他公司的影响远高于两岸政治对立或者台湾的蓝绿执政的干扰。不过他说，中国五金制造的价格竞争力仍然很强，很难被取代，台商只要转往中国以外的地方设厂，制造成本至少多两成。至于两岸五金业者的竞争态势，他说美中贸易战在2018年开打之后，其他台湾五金同业者受惠于转单效应，订单反而增加，因为美国对华加征最高 25% 的进口货品关税之后，中国五金制品随即失去价格竞争力，美国买家转向台湾落单，台湾的厂商反而成为大国地缘角力的受惠者。美中角力加剧了两大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经贸往来，加上台湾多站队美国，亦间接导致两岸关系恶化。但位于台南的汽车零配件外销公司总经理特助黄少奇说，即使地缘政治环境不利，只要消费者的需求不减的话，台商多数能够在夹缝当中找到商机。他说，
需求不会因为国家对立就减少，这时候要看需求面跟供给面怎么变化。
黄少奇对美国之音说，需求不会因为国家对立就减少，这个时候就要看需求面和供应面怎样变化，台湾的角色就是在这个供需之间取得一个人家不能够取代的地位。虽然说这个美国对中国货品加征的 25% 关税将他们整个中国市场封起来，但是那一扇门其实他觉得是往台湾开的。黄少奇说，台商的优势是高品质精密加工，而且大多数是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这个竞争力反而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受到突显和重视，所以台湾只要把握机会优化产品品质和品项，就能够加大欧美市场客户。 他说美支持出中国不代表放弃中国市场，台商应该利用地理和中文优势帮国际客户整合供应链，例如协助美国客户从中国采购原料，亦将自己的定位从代工制造提升至需求和供应链整合者的角色。他说台湾一度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只要中国一反制，例如农产品出口或者在华产线就遭殃，台湾只是向西边看的结果轻忽了全球的布局，因此错失了欧美日等其他国家更多元、需求更多、利润更高的市场。黄少琪说台湾是资源有限的小国，被迫在大国之间选边站并非上策，而相反，如果能够在大国的供需博弈找到定位，就较不易受到国际政治或者蓝绿执政的冲击。受地缘政治影响，台湾对美中两国的出口已经出现消长。根据台湾财政部7月8报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台湾对美出口占外销总额的 16.1%， 创近20年的同期新高。而对中国出口包括香港在内的占比就跌至 35.5%， 亦是近20年的同期新低。台湾财政部2022年的统计显示，台湾10年来对中国的出口比重维持在四成左右，在2020年达到 43.9% 的历史高点。虽然中国仍然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台湾2022年对东协、美国、日本的出口分别达到 16.8%、15.7% 和 7%， 都是近年新高，代表出口渐渐往全球版面。随着台湾民进党政府越来越亲美，北京近年来将市场武器化，企图以商逼政。例如中国商务部10月9号公告，对台湾2509项商品的贸易壁垒调查将会展延至明年的1月12号，也就是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前夕，被台湾舆论视为影响选情之业。北京甚至扬言未来将会终止两岸经合架构协议的早收清单，取消对台湾的纺织、石化和汽车零组件等539项产品的关税减免。对此，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1月28号率先就叫出话，如果他当选将会全面启动两岸经合架构协议协商，并且大幅开放大陆学生到台湾就学、就业等亲中政策。不过在葡萄牙开设投资移民顾问公司的台湾青商会会长陈贤说，台海紧张局势已经催化台商启动全球布局的 B 计划，越来越多台湾的新创公司和寻求数位转型的传统产业开始向海外发展，就是担心台海关系再生变，将资金和研发中心迁往海外，买个双重保障。陈贤分析认为，过去台商基于廉价劳力和语言优势大举西进中国，轻忽了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问题。但是新一代台商危机意识较高，凡是涉及到研发专利和食品配方等产业，已经倾向将研发中心迁往欧洲或者新加坡等其他国家。他说，
如果去中国会担心技术被取代或者被抄袭，我觉得蛮多新一代的人会去。
陈贤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去中国会担心科技被取代或者被抄袭，他觉得很多新一代的人会去预防这件事，所以有些新创公司不会将主力放在中国市场。陈贤说，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两岸关系或者会趋向和平稳定，中国亦会对台资重启经贸大门，其中低成本赚快钱的产业例如成衣制造，中国市场庞大仍然具有吸引力，但是技术门槛低，仍然容易被复制的产业在中国难以存活。但如果民进党赢得大选，施政主轴将会是俾世界睇见台湾，亦会提供台商的资源，在大型国际会议或者展览曝光台湾品牌，着眼的将会是更大的全球市场。陈贤说，身为海外台商并没有政治立场，无论哪个党执政，只要有钱赚都是发展出路。在阿尔及利亚的马吉斯轮胎经销商西夫尔国际公司的总经理吴孟忠亦观察到，地缘政治造就了全球商机，因为台商工厂世界化、产地多元化的迁徙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他说，
我们不要只做适合中国市场要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做全世界要的东西。
吴孟忠亦是非洲台商总会的荣誉总会长，他对美国之音说，台商不要只是做适合中国市场的物品，其实可以做全世界都要的事情。 台湾习惯的是自由化经济，而不是一种计划性的或者是中国政府决定性的一种经济。与其被中国专利，倒不如台湾人将台湾的产品多元化。吴孟中说，中国近几年的制造业成本提高，导致不少产业外移，已经重接失去外商的青睐，而台商产线国际化已经趋于成熟。以波鞋、纺织品为例，台商在越南、印尼和非洲各国设厂制造，已经找到替代的供应链，令到很多隐形冠军型的台商仍然在各行各业主掌话语权。他说，台湾下一届政府无论哪个党执政，都没办法改变中国武断的决策模式，亦需要将台湾的国家安全置于优先地位。所以国民党不能够只追求中国为台的蝇头小利，而民进党亦会在夹缝当中进行全球经贸。面对台海可能爆发的冲突，吴孟中呼吁台商做好金融避险，以防资金断链，亦呼吁台湾向着金融中心的目标发展，开放金融业，并且引进全球资金，就可能可以有效降低市场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